那我们现在欢迎方丽啊，因为好久没有看到她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我在五泉社大跟嘉珍老师学习，其实好像学了三个学期。那主要在那边晚上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可以带我老公去，那两个人一起上课，我觉得很好。可是那边的课停了，那我来这边的话，如果是早上，我就不能带我老公来，那是有点可惜的地方。我昨天在 FB 看到嘉珍老师又分享了一个影片，印度片，那我赶快把它抄下来，我打算赶快去租来看。好，那我觉得是很印度片，真的是很好笑。以前是看那个三个傻瓜很好笑，可是里头又有很深的那个人生的意涵，其实是它慢慢一点一滴有在影响着我。其实我发觉到我现在很多日常生活，我自己的好像对人生的态度看法，很多我的日常点滴看起来是小小的一个动作一个思想，其实都会受这一两年这样来赛斯学习，其实会影响到我做事情的判断，或者说那个源头那个思想那个信念就一点一滴在改变了。那这样让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改变打破了我以前惯性的思想，让我活得更开心，更觉得对未来更有希望。
说得真好。还有嘉珍，你儿子现在怎么样？
我儿子真的是棒极了，真的是他彻底的打破我跟我老公以前的惯性思维，他去做了我们不敢做的事情。那我现在也很支持他，其实我内心是很开心的，因为就像曲律师说的，你要先有你的自己，你自己的设定目标。那我儿子就是他很勇敢的说，他不要读书了，他的研究所，他念交大资讯工程，念到研究所二年级，学分都修完了，只剩下那个写那个论文。他那时候发觉到，那不是他所想要的，因为他一直在他的到上研究所之前，其实他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结果上了研究所，考上交大以后，他跟我说那个不是他想要的，他真正有兴趣的是财经。那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我们都很贪心，都想说哎，这个很好听的一个交大研究所的那个学位先拿到再说吧，那个光环你先把它握住，而且他是第一名好进去的，我们都很舍不得那个光环。可是我儿子其实他读到最后他是忧郁症哎，然后他读交大的时候，他一直在交大看那个心理辅导的那个老师，一直在看，可是他发觉到都没有用，直到他来找嘉珍老师，嘉珍老师跟他说你可以的，然后他就眼睛就一跳，说他上个月还跟我说嘉珍老师是唯一一个跟他讲说你可以这样做的人。全世界的人都跟他说很可惜，你要不要再考虑看看，他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在敷衍他，只有嘉珍老师跟他说你可以这么做，这他好像觉得看到了希望。然后我也慢慢在调整，我觉得说其实我儿子做的事就是像许医师讲的，你要设定目标，然后要有你的梦想，然后你要有那个叫什么你要彻底去实
行动、
目标先确定，然后你会有你的奇迹，然后但是你要真的一步一脚一认真去做，然后就会实现。那我现在我儿子去当兵回来了，我就真的让他现在没有去上班，他真的在研究股票。那我其实觉得说儿子你真行啊，你他说我不要再去学校上课，那个都没有用，然后我要真的去做做看。那我觉得说你真的现在在做做看，那我也愿意给他有时间有那个机会，至少他的人生他有那个好像说家长愿意让他说你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觉得我跟我老公到现在不知道我想做什么，我儿子二十几岁他就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我开心的事， 但是我儿子一边做，我觉得他其实他也没有让我觉得说，已经要去投，他真的很认真的研究股票，而且他现在已经有每个月他有进账，我觉得至少说他有进账，他不是成为我的包袱，他能够养活自己，然后做他想做的事，而且我儿子真的是很认真在做，我觉得那就够了，而且我相信我儿子他会成功，因为他是很认真的每天在那边研究他想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说我儿子在替我们印证的赛斯的一贯的说法，赛斯理念就是在他身上实践，他做了我们不敢做的事，他做的是让我老公跟他的婚法，可是我老公也不得不跟在他儿子的后面，看着他儿子这样东闯西闯，闯出我老公这一辈子不敢做的事。
是，好棒啊！要不给方丽拍拍手吧。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不只是他的孩子哈，父母亲有没有更了不起？交大哎，电子研究所二年级的呀，学分都修完了呀，他就不念就不念了，就不要拿学位了，而且还是第一名考进去的。这个父母亲要放手很不容易耶，父母亲应该是要忧郁症的，不只是小孩忧郁症哦，应该父母亲要忧郁症哦。那刚才讲的时候，我现在好开心哦，好感动，好想哭哦，好有感觉哦。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慢慢在学习，你后来在你的生活里面得到印证，哇，那真的是打从心里面就感受到一种生命的希望，不是头脑知道而已，不是知识啊，是一种真正感动到、感受到，因为你有行动，有行动。我就记得他儿子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小孩，他后来来到这个我的咨商室里面哈，其实他的坐姿哈也是非常的自在，大家都在练坐姿啊。那后来我跟他谈过几次话之后，我其实就跟他的父母亲讲，你们一定要放心，你的孩子本质实在太好了，他的资质太好了，你把他放到哪里，他一定都会有他的出路，他不一定非要放在交大研究所这个头衔啊，这种很光亮的这种地方哈，他放在任何的地方他都可以表现得很好，因为这个孩子的本质真好。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孩子的本质都非常好，只是有待被发现被支持。好，我觉得一再又印证到，有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哈，因为这个学校太好了。后来你知道吗？他到台积电去哦，人家要他去面试哦，他直接跟人讲说我不想来你这个地方，他直接跟他说我不会来你这里工作。啊，那我还记得他的教授还讲到，就跟他讲，他说你不要太骄傲，好，你今天的这些光环是这个学校的很多的这些优秀的学长。一起帮你给这个点亮起来的，所以其实让他不要太骄傲。可是我觉得他不是骄傲，他只是知道他想要什么，他越来越清楚知道他要什么，他不要什么。那我觉得家里面哈，比如说有一个这种问题好了哈，有一个问题小孩，你看带着父母亲一起在学习成长，好，所以家里面你不要只是看到谁有问题。可能他这个问题就是开始在转动这个家庭能量转变的一个契机。后来其实这位父母亲哈，因为妈妈先来我们这里上课哈，因为妈妈生活也是活得蛮没意思的，对不对？后来又加上儿子这个样子，他好担心，好，所以他就来这里一起在学习。那其实他先生呢是个医生啊，那从以前念书也是优秀的不得了，但是就是。那个思维就是家族里面的影响嘛，很习惯嘛，啊，念完书考医学院嘛，然后就当医生了，就这样子。可是真的也是觉得好像人生很没意思。我就记得这个丽芳，芳丽为什么老叫反？因为你颠倒人生。啊，那芳丽后来带着她先生来找我的时候。其实他现在就是有那个全身骨头都痛，可是找不出原因。他自己是医生哦，他做了很多的检查都没有原因，不知道为什么。好， 这而且戴着很多年了，大概十几年，啊，找不出那个原因。可是后来，其实我也是建议他一定要拨时间去做喜欢的事情，啊，很开心的去做喜欢的事情。那因为他当然也是烦恼他儿子啊，啊，烦恼儿子，而且有很多这种家族从小养大的一种框架，所以让他不能伸展，啊，整个人是紧绷的，啊。这个当医生就应该要怎么样啊？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应该怎么样啊？一直有这些东西。可是后来慢慢他也去游泳啊，然后跟孩子哈、啊，你看还有跟妈妈，他们三个人一起来上课，哇，一家好和乐哦。本来一家都在吵架，这个儿子让我们伤透脑筋了。后来他们一家人就一起来上课来学习啊。后来这个儿子去当兵了嘛，然后夫妻两个人呢。就到这个他刚讲这个五泉社大去上课，我在那带了四期的课程，啊，那我后面两期带的是电影与人生。后来他先生是一个从来不看电影的，就来上课之后就常常得看电影，然后就跟太太常常讨论电影的情节，啊，那那个情节跟我们这个善知心法的一些身心灵的观念到底有什么相关，啊，就开始人也变得很活泼，啊，我觉得看起来很开心哈，我自己心里面很开心。那我就记得刚开始啊，他先生去五泉社大上课的时候，因为他整个晚上来嘛，然后有一次他就跑来找我，因为我都会给一些讲义。他说：“嘉贞老师，这个讲义哈，每一句话都看到，可是是什么意思呢？”啊，那我就知道善知心法真的很不容易，他是要一步一步慢慢学习，才会了解到他到底在讲些什么。可是我觉得我每次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我一直觉得啊，当一个人他的心越来越打开的时候，他就会让他的家人，让他身边的人也越来越能够轻松啊。当他的心打开，他就会影响到他身边的家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刚刚这位同学的分享哈，很典型的人应该要勇于追求梦想啊，人应该倾其全力追求梦想。我每次想到这句话啊，我其实是在鼓励我自己的，因为我每次讲这句话，我就会想到我曾经辅导过一个大二的一个女同学，女学生，也是非常优秀，而且女孩子念这个资讯哦，啊，所以班上都是男生比较多嘛，就她一个女孩子，她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念最棒的一个学校。老师就是觉得他前途无量，很光亮，前途无量，就一直要他顺着他的一个能力啊，他的数理能力非常好，就要他去念啊，这个也是一流的，当时也是交大还是清大这个资讯系。就这个女孩念到大二的时候，她故意让学校把她给退学了啊，因为她都不去上学。哇，结果她父母亲都是高中老师哦，崩溃了。在过年期间哈，农历年要到了，你看这个记忆又跑出来了，啊，打个电话给我说，一定要救救他们。他说我的女儿不念书，还说他要先去台北哈打工，先需要有一些工作经验啊。那你看爸妈的心情会怎么样？一定会觉得好可惜哟、哦，对不对？好可惜哦。那老师也会觉得这么优秀的小孩为什么要放弃学业？后来他把他女儿带来找我的时候，我印象好深刻。他一进来坐在椅子上哈，头都低低的，我都一直没有办法看到他长什么样子啊。然后他也没有办法看到我的表情，是吧？然后讲话我在问他，他可能也以为就是一般的这种辅导，反正就是劝他嘛。可是他头低低的，我就问他说：“这个你的人生有什么梦想没有？”哎，他听到这句话头就开始抬高了。啊，然后他就说他一点都没有兴趣，他对他现在念的科系没有兴趣。好，我说那你想念什么？他说他想要念设计方面。我说很好啊，好，可是他说设计没有出路。好，我说你为什么会说没有出路？老师都这么说啊，资讯最有出路啊。好，念这个设计将来哪有什么发展？而且呢，我哈、啊、就算是换了科系，我也一定要保证这个科技将来可以让我顺利找到工作，而且保证十年都可以赚到钱。他很有规划哦，他的脑筋很有规划哦。
可是这个资讯业啊，资讯系听起来的确可以保障他至少十年都应该很有发展，可是他的头脑认为应该是要这样，可是他心里面的感觉完全跟他的脑袋所想的凑不上来，对不上焦，就有点像女儿。好，大家都说哇，这个行业一定赚得到钱，他也觉得赚钱很重要，他也希望他的工作是有保障的。啊，这所有都是我们的，我们的理性思维，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整个社会风气啊，一直塑造出来的一种状态。那这个孩子当然深受影响啊，从小就深受影响，成绩太优秀，太优秀啊，所以他就是很多人的期望。可是到了大学，他开始觉得他的感觉跟他的理想对不上焦了，很痛苦，那没有办法念书啊，所以后来他就被退学了，因为都不去上学了。好，甚至可能也逃学翘课什么之类，他爸妈不知道。好，等到收到那个被退学的单子，他爸妈才知道说哇，代际将断掉了。好，后来这个女孩我就问她说，为什么你会觉得设计没有出路呢？好，那他还说，你看要保证嘛，只要换科系，保证十年一定要有工作保障。我说那你想赚这么多钱做什么呢？他说我可以帮助别人啊。我说对啊，这个理想也不错哦。那有没有比较近期一点的？他说将来要买大房子啊，然后让父母亲的生活好过啊，然后这么多钱还可以帮助很多人啊。哈，我说对对对，这些梦想都很不错。那有没有近期一点的哈，比较靠近你现在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后来他告诉我，就说他真的很想要先去工作一阵子，看看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脉动。好，他想要先了解，然后呢他想要去考工业设计。我说很棒啊，我觉得这听起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科系啊，工业设计啊，我说很好啊。好，假如这是你的进程的一个梦想，后来我就脱口而出哦，我就打从肺腑的告诉他说，人应该好，这一生应该倾其全力追求梦想。哇，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开始这个眼睛充满泪水。好，我也感动莫名，我自己也都眼泪快流下来了。我就想，我怎么讲得这么感人啊？我一定要讲到自己很感动才有用啊。哦，哇，我就看着他眼睛闪烁泪水，然后我自己也好感动。我说没问题，你去追求你的梦想，你爸妈交给我。他爸妈走在外面。我就跟他讲，结果你知道吗，马上眼睛放光，哎，就有点像刚刚说他儿子好像只有碰到家珍老师敢跟他讲说，哎呀，那个学位有拿没拿没关系，快乐比较重要。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不是嘴巴说说而已哦，啊，因为我自己一直在这种过程里面哦。好，不但是我自己哈，那我也跟各位提过，我儿子在写小说嘛，写科幻小说嘛，果真非常科幻啊。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完成他的梦想啊，已经写了几年了耶，啊，当兵都回来喽。可是我每次跟他谈这件问题的时候啊，他都告诉我说，妈妈你一定要信任我，你看我把我人生最黄金的这几年投注在我最有兴趣的事情上，好，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可是你知道这要有多大的一种这种耐力哦？他就非常乐观的，一直不断的在期许他自己，而且在教我。那我就说，我不是只有讲给个案听，在安慰他们，好，我一定是讲多了，自己也发生了。然后我的儿子也现在也是一直好在忙着写他的小说。我只知道他在写小说，我都没有看到他写的小说。好，而且他据说哈也应该都要有二十几万字了吧，这么多年了哈，就几年了哈，大概两年三年了。哎，可是他每次这样讲，我心里面开始担忧，我就会开始想到我对你儿子讲的话，我对那个女孩子讲的话，然后我自己的人生信念。我一直觉得快乐真的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假如知道他喜欢做什么，而且还愿意倾其全力去做什么，他的这一生你就不用担忧了。大家想想有没有道理？ 然后他一直都知道他最喜欢什么，而且还去做了，而且他还不顾一切哦，他宁可缩衣节食哦，他也不是像一般人赶快去赚钱哦，好，他愿意真的好像牺牲掉很多大家觉得有价值的事，而愿意真的脚踏实地去做了，像刚刚他儿子都在研究这个股市行情，好，然后也没有说真的在浪费光阴，好，他真的在研究他有兴趣的事情。哎，我就会觉得，假如我们的孩子他都能够做他喜欢，而且还倾其全力去做，我觉得他这一生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知道他喜欢什么。好，所以刚这个立方也讲，哎，你看像我们大人啊，也许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很好的职业，可是不代表是快乐，不等同快乐，对不对？不等同快乐嘛。啊，所以我在跟这个女孩子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一直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我相信她也应该是有走上她的梦想，因为后来她爸妈进来，真的爸妈也很忧郁。啊，妈妈告诉我说，这一辈子就是念书、工作、结婚了、赚钱养家，一直到她现在，她觉得人生好无趣。都在负责任，好，他现在也已经都在面临哈，这几年也要退休了嘛，他一直在担心我退休之后我可以干什么呢？他说他的人生里面除了工作赚钱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他自己一反省自己的人生走到今天，他觉得好惭愧啊。好，那夫妻两个都是老师，然后都是在一个日复一日的这种规范里面在生活，后来真的问他说，你人生有什么兴趣梦想，讲不出来，他突然觉得啊，自己的人生怎么过成这个样子。你看小孩子有没有在教他，小孩子怎么那么勇敢，对不对？小孩子怎么那么可以这么不顾一切的，好，而且我说不知死活的，就是因为不知死活才有勇气啊，有没有？你考虑越多越知死活，你还敢去啊？等到你评估利益得失，你还敢去追求你的梦想？算一算，哦，你看又没有收入，啊，又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出版，啊，将来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啊，等到三十岁之后谁还要我？然后他考虑这么多的话，他今天不会写他的小说，他不会想去完成他的梦想。哇，啊，后来，啊，那我刚才讲说等同学都到了，我才会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离开三个半月。因为要人要倾尽全力追求梦想嘛。好，我打算这三个半月要到英国去做一个小小的游学，
怎么样呢？羡慕我吧？
啊，一步一步的这个在经营着，因为其实念大学毕业，我结婚的很早，很快就在家庭里面，然后马上又接着。在这个圈圈里，然后后来又成立基金会，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也是在做自己很开心的事。我其实很喜欢带小孩，我很喜欢小孩，啊，我也没有什么埋怨。可是我想，人生每一个阶段应该要有不同的一种转变，啊，那我也开始觉得，啊，这个前一阵子真的忙到哈，常常要讲课，国内外都要去讲课，到后来我都不想开口讲话。啊，开始警觉到自己内心里面有一种不太开心的、不太快乐的感觉，觉得那个热情啊，也好像都要消磨掉了。所以说，你看我咳嗽咳了好久了呢，咳了好几个月哈，啊。我觉得这种久咳不愈啊，就是内伤。内伤后来就是觉得生活里面我应该是到了一个需要做一点调整的时候，啊，所以也在慢慢这样酝酿着。那后来我就其实啊也受了我一个老师一个很深的影响，他叫桂文雅，有没有听过呀？台哎，我们国内非常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而且他那个时候是民生报的主编，对，然后呢他是第一个把海峡两岸儿童文学把他好一起合作的一个创办人。那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把他这三十几年来好，他所收集到的很多儿童文学的一些资料啦，还有很多作家的手稿笔记啦，都很棒的资料，捐给台大的图书馆。啊，就是你有兴趣可以去看，在台大的图书馆里面，九瑞你要去看哈。
我
你看过是吧？哈，你看过，那你就知道我在讲谁哈。他是我的老师耶。好。
很有气质哈、哦。对，那他其实到去年年底12月31号生日，刚好65岁，啊，65岁，他60岁就退休了嘛。我昨天去看他，啊，这么多年了啊，你知道为什么我后来有个动力要去看他？就是我们结果先去了，我那时候就突然，因为他42岁的时候，他也就是去英国去游学了3个半月，啊，其实。我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要去念英文，那个是其次了，哦，有念没念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就是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而且我还蛮喜欢英国的，啊，因为有一些这种文化气质嘛，哈，等等哈。那我曾经有去过，好，那我对那边的印象蛮好的。然后也不瞒各位，我很喜欢这样阴阴冷冷的天气，你们一定觉得我疯了，因为我实在是一个太阳光的人，我希望有一点这种天气来稍微啊这个调整一下，好，我很喜欢冷冷的那个感觉。好，那后来这个桂老师啊，他42岁也是去了英国，后来他回来就写了非常棒的那个书，叫《思想猫游英国》，有没有人看过？哎，这要列为儿童优良读物哈。好，假如你们还有小孩啊，好，或者是这个青少年哈，都非常适合看的。后来他也跟海峡两岸开始做。这个每一年都在推广演说好书大家读，在帮一些青少年跟儿童选一些很棒的一些书，还包括一些大陆的作者啊。那今天他刚好国语日报就要出版他一本新的书，是在讲猫，他在记录他家的猫的野猫小野猫的一些故事。那其实我昨天去看他一整个下午，我在跟他聊天啊。我先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哈，我在下半年我就邀他要来做个讲座，邀桂文雅来，因为我们暑假要来开这个儿童魔法学校，儿童魔法班，那我就希望把他邀来跟家长跟儿童来做一场讲座啊。那虽然他不是，也不知道赛斯是什么，可是一个人的生命的经验，跟他是一个对小小的事情。都会发现那种大大的喜悦，各位你知道吗？他在讲那几只野猫哦，哇，讲得我好像在看电影。他很会讲故事，好，他每次三两句就会说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然后我就会开始哈哈大笑。他说很奇怪，我每次跟人家说我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大家都会笑翻了。为什么？我说因为很好笑。你每次都说你很严肃，但是严肃后面就是一个很好笑的那个感觉。所以我跟他讲话讲了一下，我好开心哦，我就一直发现他的一个生命的本质特质哈，为什么我一直放在心上，我一直都想念他，我一直都有把他过去在教导我们的，还有他书上写的一些哈放在心上，我觉得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包括我说我决定要去英国做一个小小的游学也是受到他的影响啊。我就记得他那时候42岁，小孩子才小学，我说老师啊，你去那里那小孩怎么办，他说回来就看到了，他不就在那里吗？他就不会跑掉。哎，有的很放得下呀，很多人是放不下的哦。很多人有了妈妈的身份，哪都不敢去哦。好，等到孩子长大了也没劲儿了，对不对？好，很多家庭主妇是不敢追求梦想的。好，然后呢，这个你知道今年的1月1号啊，因为去年他31号生日嘛。他就要求我们这些同学哈，给他交作业，交什么作业哈？教我们记得他当年在上课时候的一些记忆、一些片段。好，他也想很想看看同学们是怎么在说他的。然后他说有交作业就有特别的小礼物。好，那我很乖，我以前就很乖，我就马上写作业给他。啊，结果你知道，今年的1月1号，好，他就寄了一份礼物过来。哇，我一打开看哈，除了他的这个，你看《思想猫游英国》哈，2本《国语日报》把它重新再版，好，编得很漂亮。各位有没有象征性意义？我去年决定要去英国之后，我就开始一直收到很多英国的一些讯息，然后他1月1号就送我这2本书。好，那这2本书不算什么，里面放了33年前我写给他的信，每一封信，每一张照片。还有那些贺卡他全部都留着，他寄还来给你，哇，好感动。然后后来我知道我们有几位同学也都收到
好，你只要有写信给他，他就寄还给你33年。他说他就是一个非常会做资料跟保持保留资料的人。好，那昨天我去他家看啊、哦，那真是不得了，他家就有一个小型的图书馆，然后他甚至在民生报工作的每一本的工作日志都留着哦。哦，我们现在都尸骨无存哈、哦，过去都没有到哪里去。啊，那他就是天生，他就说他天生就是很会整理资料，很会整理资料。那我今年1月1号，我就收到他的这个礼物，我觉得好有象征性的意义，也很感动。啊，因为我有交作业啊，后来我就很积极跟他联系啊，那我就开始有一些想法。啊，首先第一个我就觉得，啊，这个桂老师啊。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人啊应该一直都保留一种好奇心跟热情。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每次出门啊，昨天晚上他要送我去搭捷运，然后我们先去吃饭啊，他一定会带两个包包，一个包包就是他的皮包，另外一个就是空袋，里面一定是放着照相机啊，他随时都带啊，然后放笔放笔记本，那这个袋子就是随时看看可以买点什么。而这是他的习惯，他的相片照得很好啊。那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哈，一个65岁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他讲起话来，我就觉得他年纪比我还小。啊，他在描述所有的细节的小小的事情，他都好开心，他都有一种滋味啊。然后呢，他说他现在每一天呢。包括连今天要擦地或者要扫个地或者要洗个衣服都会把它当成是今天的工作事项。他说你知道这样一天下来做了20几件事情的，很忙啊，很忙的呢，好有成就感哦。那其实很忙，他还常常会接受邀稿，还是要写东西的。后来我心里面就第一个我就打算要邀他来到基金会来做这样的一个讲座，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把赛斯这个魔法学校啊，要把它建设起来。那我希望把赛斯的一个生命教育开始向下扎根，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开始有这些理念。他好赞同我，他说这太重要了，这小孩是我们将来的希望嘛，哈。那虽然我说他并不了解赛斯，可是呢，他的这些观念，他的这些理念啊，我觉得只是没有赛斯两个字而已嘛。好，他把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热情跟生命的滋味他活出来了，所以我跟他讲话我好开心啊。然后我就马上邀他，我说呢你来这里啊，我来帮我们这个讲讲课。他说讲什么课？讲故事。我说你还可以教作文班呢。他说教什么作文，会讲话就会写作文啊，所以说话很重要。他在讲话啊，就真的像在写作文，因为有训练，有训练了，所以其实讲话的那个结构啊，也没有什么赘字。好，其实有这种功力的哈，就是徐医师。好，徐医师他现在讲课啊，我注意听哈，你就整个都把写下来，都不用再修改什么了，他几乎可以精准到他的句子，可以把他的意思表达的非常的好。好，那桂老师又有一种天生的可爱，所以我就觉得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虽然他不是东西，他是好人，我就会很想跟我们的好朋友一起分享。好，所以大家这个拭目以待哈。啊，因为我是3月21号走，我大概到6月底才回来。好，但是各位这一段时间我有安排，礼拜二早上啊会有我们的全瑶老师继续来跟大家来带啊，他是说想要带这个与赛斯对话。好，各位全瑶老师哈很会做资料。他也是分析归纳超厉害的，他会很快的把这个与赛斯对话里面的一些重点他一定会整理出来，他还很会做 PowerPoint 啊，所以我就请他来这里继续带课程。而且我也有邀啊这个严兆恩老师哈，他会来带无意识舞蹈的工作坊。好，那兆恩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其实他赛斯心法也很熟啊，也很棒。而且呢他这个无意识舞蹈他也都到马来西亚去带课，所以呢我会邀他来这里来带这样的一个这个学习的机会啊。所以虽然我不在，也许你那么希望我不要回来好了，因为这些老师都很棒，我把时间留给他们，我好好的到外面去野游一下。好，那这个
桂老师呢，我也想邀他来当我们这个这个教育啊，魔法教育蔡思欣法的这个儿童教育的顾问，好，请他来当我们的一个指导，因为这些儿童的文学的写作方式啊，也是有他的一些特别的规格了哈，特别的方法。所以呢，昨天我说桂老师啊，你来这里我还帮你卖书，我很会卖书哦。他说太好了，我们互相利用一下。所以我好希望把他介绍给大家，因为听他讲话你会打从心里面觉得人生好好玩哦，好单纯哦，其实真的一个小小的事情可以有大大的快乐，大大的喜悦，你的存在就是喜悦哦。我觉得他就开始活出那种感觉来啊，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很开心，因为我昨天有充电啊。那这是跟大家要来做的一个分享哦。那因为我们好像是七月还是八月开魔法学校，儿童是八月是吧？好，所以我就可能安排他八月来。好，到时候你们就算是你们也没有资格参加儿童魔法学校，对不对哈？可是你可以当家长哈，或当学员，我们开放让大家来听。好，那桂老师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来跟他认识的老师啊，很好玩，好像小孩子一样这样，嗯。就是他给我的影响，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热情，那个创造力。那他到英国的这个游学哈，也非常有趣。大家有兴趣的话，现在都是国语日报出版的，你可以买来给你的小孩子看。好，那我觉得看他的文章，其实老少咸宜啊，老少咸宜，都会有一种蛮开心的感觉。嗯，好，那这是我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哈。那回到我刚刚就讲。人真的应该要倾其全力追求梦想，你这一生一定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好，所以除了我刚刚说，你看这两个年轻的孩子给我好大的启发，都不知道谁在教谁哦。我只是告诉他，我只是负责两句话，可以啊，你可以去做啊。好，然后我自己就得到好大的一个帮助，我的内心里面。那我觉得一生当中，你至少要给自己那么一次的机会。好好的去追求你的梦想，它跟任何的其他所谓的实际上的考量都没有关系的。啊，你也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追求梦想。好，它不见得说你一定要放弃一切了哈，看你的梦想是什么，只要你会觉得开心，你都应该要去做。我慢慢体会到，当我们的内心里面常常都有这种开心喜悦的这种灌溉，这种滋润，你做任何事情都简单。你信念创造实相，信念的一个基础是种在一个喜悦的心田里面，这个心田所长出来的苗，它一定就是喜悦。好，我们的信念的苗，好，那么这个信念长成大树，你看它的根基是来自于喜悦，那么你要创造出来的外境是不是很喜悦？是吗哈？后来我就说我要到英国去，后来啊，你到我连去年去马来西亚，我都碰到一个从爱尔兰来的一个艺术家，我就觉得哇！后来他就邀我去爱尔兰呢，然后他那个地方是用那个马啊来治疗一些这种蒙古症的小孩，后来他还蛮有名的哦。那他自己也是在做雕塑一些马匹，那他那个庄园里面哈就有很多匹马，然后让孩子跟马亲近。孩子就是最好的治疗师，他就用这个方法。哎，讲到后来，我们的理念还很相近。然后他就说他那个地方可以住，然后欢迎我去。我还没有去英国嘞，你看，就已经很有一些关联了。后来我又在 FB， 竟然接到有一个同学从英国发过来的，啊，是从好像爱丁堡。他说：“他说老师，我们这里有没有分会呀？”我说那你那边有没有分会啊？有分会我就去。他说还没有。我说那你要不要成立分会？你成立分会，然后我就刚好去英国啊，有没有很有趣？好，所以这就是赛斯在说什么叫结果先确定，好，方法自然来，然后什么轻松不费力，信任感恩加行动，但要有耐心，对不对？你看，我也印证了，我也印证到了耶。我只管想，昨天桂老师讲了一句话很棒。我在跟他讲说，我们坛子还买了一块地，以后要盖赛斯魔法学校。
我准备要教要他来当老师，来当我们的这个邓布利多好了什么的。然后我说哇，可是啊，这个这是一个远大的梦想哦，怎么样？他告诉我说，一定要看得远，看得大。好，你的目标，你的理想一定要大，一定要远，一定要大。好，虽然你觉得还很远，可是一定要大。你不要害怕你的目标梦想好像弄得太大了，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呦，怎么可能啊，怎么想这么大。他说不是，要这么大。好，这么大起码有个目标，很大嘛，很明确嘛，看得到，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去做。好，目标好，你的理想不怕大，尽可能用你的想象力去创造你伟大的梦想。等一下我们上课也会讲到。好，当你的想象力创造出那个梦想的时候，它其实也会慢慢的渗透到你的实际生活的经验里面，它会渲染了你的经验，于是就会在你的生活上面开始看到你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这个梦想，仿佛一点一滴的从你的想象的世界搬运到你的物质世上来，你会看到这个东西，它会开始来渲染你的生活。好，所以不要害怕想，尽可能的去想，好，去想象力，去发挥它，好，能把你的梦想想得多大就有多大，尽可能的去想，然后它就会不知不觉的啊，开始慢慢的把很多的一些元素啊放到你的物质实相来，而你就会发现我的梦想好像越来越靠近了，好像有好多的线索一直在联系着你的梦想，哇，然后你再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它。所以你看，我想要去英国，我还是要办很多手续啊，我还是要做很多的准备，好，并没有说一想我就飞过去了，我还是要有很多很多的行前准备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想到这里就越来越兴奋了，跟大家来分享啊，人应该要倾其全力追求梦想，一辈子一定要给自己这样一次的机会，对不对？而且哈，我还又想到另外一个个案，也是我非常放得欣赏的，他是个老师。他是一直不敢去追求他的梦想，可是他渴望的不得了，他好希望所以暂时放下他的教职，然后到国外去游学，然后无牵无挂啊，没有公婆，没有爸妈，没有先生，无牵无挂的，因为他得了肝癌，可是他一直挂念这个挂念那个，结果你看走人了，多可惜。我那时候一直鼓励他，你去吧，你去吧，都已经病成这样子了，还有什么好挂虑的？他还是放不下，他还是放不下，他觉得会对不起他先生，他还是放不下。你看，果真怎么样？对得起他先生吗？走人了就对得起他吗？干脆一走了之。我觉得哈，假如他去了回来，他不会死。我真的一直这样觉得。假如他真的去海去国外去追求他的梦想，我觉得他的肝胆一定会好，就差那么一步。他差一点要去了，他每次个别在跟我谈话的时候，好多次，他每次谈话，他心里面都那种纠结，可是又好想去哦，可是又有一个一直抓着自己说不可以不可以，哦，我真的想把它剪掉，想那么多，啊，可是真的，我们回到生活里面，生活里面的习惯有没有？还有你周遭的这些人，哦，他对你的一个牵制牵绊。啊，以至于他想太多，他没有办法成型。所以有时候我一想到他，我心里面有会有一种惋惜，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种心情，我会很喜欢我的个案，我会很喜欢他，因为我看到他们的那种生命的特质，只是说后来命运的安排啊，会有一些这样的环境。好，特别像我说我在带青年团，不是我在带，而是他们在陪我。像九瑞，你看，我说好喜欢他。因为他很白目，他是一个很可爱的白目的同学，他常常都很开心的就讲他自己的想法，就他自己的想法里面，我都觉得简直棒透了。然后他根本不理会人家怎么讲，他那个不理会其实是因为他很喜欢他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多棒啊！啊，这多棒！但是沉浸在自己的一个想法跟感觉里面，所以每次听他讲话我都很开心。很好玩。然后有时候像人杰也是我们的啊，你看这个青年团的灵魂人物，我就跟人杰讲，我常常跟这些大学生在一起的时候啊，像还有你儿子， 我都会打从一种心里面好爱他们的感觉，我真的很不好意思，还是要讲的。为什么？因为我就觉得我看到了一种生命的希望，我看到他们的本质，不管他们的外在是怎么样，我就是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棒的生命。哎，我们做家长就这样子看到自己的孩子哈，可以爱得不得了，怎么有这么棒的小孩啊？真的，你看维林多棒，对不对？以前都起不来，现在都可以这么早起来来上课，这么的认真奋发向上，对不对？而且现在都没有打瞌睡，好棒哦！对啊，你们知道老师也很爱你，因为这样我才有更多的爱给你。就维林，好好的，去追求你的梦想，对不对，维林？哦，脚踏实地咯，去追求你的梦想，先听嘛，先听进去嘛，细节再说嘛，对不对？哎，那每次看到这些年轻人，就打从心里面觉得好有希望啊，世界好有希望啊，觉得好开心哦、啊。他们怎么现在就在学习赛斯心法？他们怎么现在对人生有这么多这么深刻的体会？我常常打从心里面都好开心，好爱他们哦，哇！我今天怎么终于讲出来，我怕忘了，好好的讲一下，心里面好感，好有感觉哦。好，那你看我们这次收了16篇的论文，虽然不是很多哈，但是越来越多，而且再告诉各位哦，仁杰有一个好点子，他要办演讲比赛。好，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全省北中南有初赛，有决赛，有初赛、复赛跟进入到决赛。好，要上那个大陆上的那个电影啊，那叫中国什么，
我是演说家啊，我是演说家
啊，我是演说家，5分钟讲一个概念，好精彩哦，有没有？我们现在来办台湾版的，你看仁杰的好点子，所以各位你开始摩拳擦掌了哈，开始准备来报名吧，啊，报名5分钟，我就第一个想到你来，你要来报名
是
啊？你看有没有跟学问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超会讲的，你每次讲话都让人家想哭，不是因为讲不好才想哭啊，这很感人，很感人。好，现在就请你讲，来，你现在就来讲讲看，这个地方那个麦克风给丽兰，你看你们两个坐在一起都是励志辈的，来，你来说说，你刚刚为什么眼眶那么红，那么感动，追求梦想，对不对？
我给你计时
5分钟，你而且哈，各位，我们这样的决赛最后还会找专家来做培训哦，就像那个中国好声音有没有？好，他们那个老师还要教那个要比赛的人唱歌的一些技巧啊，我们就完全来真的哦。到了进入决赛，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专门的这个专业老师，好，来训练他的这种说话啦、仪态啦等等等哦，很好玩。而且各位，奖金2万块，一套精装的赛斯书。哎，5月是决赛，现在就可以报名初赛，对不对？
3月。
啊，3月份可以报名初赛，5分钟的讲演讲，好，你自己设定一个讲题，叫你儿子来报名，他那么爱钱，很好赚哦。第一名2万，第二名1万，第三名5000，好，然后前3名都送一套精装本的赛事书，怎么样？我觉得一定要用高额奖金来吸引人嘛，其实还不够高，可是经费有限嘛，可是我要再去出版。只要这个东西好，你看我们开始跟外面的社会做接触，有没有？好，我们这是完全开放的哦，不分年龄哦，不是只有大专学生可以参加，不分龄的，开始来北中南，我们设立一些初赛。好，然后再复赛，然后再来做决赛。好，决赛就是安排在5月份，好，在文化中心，徐医生来的时候要演讲前，有4名可以进入到决赛。No， 随便你爱讲几个都好。好，5分钟，讲你一个觉得最精彩的人生故事。好，讲你不知道怎么讲，就看看人家那个《我是演说家》这个节目。哇，真的还蛮精彩的，来，丽兰，快点。
没有啊，没有想要讲，我只是觉得说，
其实进入赛事越来越让我觉得是像老师所讲的目标先确定，然后越想，然后这个就越大，想要的什么你就想的很大很大，哎，他会在梦境来送来给你，那会就会实现在现实的时候。
哎，那你要不要看你那个很大很大的梦想是什么？
我在我的内心现在想说，我要那个财神爷啊晚上跟我笑，然后就说送元宝来给我了。对啊，
送元宝来给你。
对啊，然后他就会在笑。
嗯，
对啊，
很好。你拿了元宝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想当然是没有什么计划，即使说的可能会说，一般的话会说在骗人，可是我有元宝的话，我不会赞助别人或什么，我会拿来赞助嘉贞老师。
大家赶快一起帮他想元宝啊！
这个是我真的是打从我内心在想。
可是未来你就是元宝呀，一直都在赞助基金会的，你只要好好的活着，坐在这里，
一定会，因为我会像魔法阿妈一样。
是啊，活得长长久久的，你想要出来分享你的生命经验，你就已经一直在鼓励这个世界里面，对不对？所以我好喜欢赛斯说，他说你只要好好存在着，啊，你就是发挥了生命最大的意义。你只要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照顾自己，开开心心的活着，你就是发挥了生命最大的意义。所以你已经给了我元宝，
谢谢。
还可以给更多了，我是不嫌多了，还可以继续。好，这个上半段的时间很快过去啊，因为我觉得啊，这个过年也到了，每个人真的可以给自己内心里面哈一个大大的赞，你要勇于追求梦想啊，去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给自己按赞，鼓励自己。好，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好奇妙的事情哦，啊，我的咳嗽好了，谢谢。可是我要跟各位讲，我的咳嗽是怎么好的？我在上个礼拜三哦，清晨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说去一个很像日式的一个小餐厅，啊，我的一个同学呢坐在里面，一个男同学坐在那里，里面只有一个四方的木桌子，结果他的前面哈，啊，盘子里放了四个有点像饭团，不是饭团，那个寿司啊，寿司的这样的食物。那我一进门的时候，右手边就有一个榻榻米的矮台子，上面放了一些有点像这种调味料什么之类的。走到更里面哈，它也是一个榻榻米包起来的台子，坐在右手边有一个男的，有点像厨师，正在烹调食物。然后呢，有一个太太呢，应该就是里面的这个女主人啊，她就拿了一个这样长形的碗，啊，在晃着晃着。然后走到右手边那里，拿了一个像试管一样的小管子，拿过来用小小的汤瓢在碗沿的样子撒在那个碗里面，然后就晃了晃，好像在做食物。你让我凑近一看，它在晃的时候，你看到的是金色白色的光，好像那个流动，那个光在流动，好，就像那个浓浓的那种流液体哈，但是发着光在那晃着。就望了他一眼，我印象好深刻。然后我的习性就是这样一小条小条很慢的，你不干脆一个试管拿起来倒倒倒不就比较快。我在做梦的同时意识到我的习性就是快，有没有要方便，我意识到了。好，后来他说不行，一定要这样一条一条慢慢的挖进去。好，那后来在他的后面有一个小男孩在那玩，我就过去抱他甩来甩去，因为我在等我的食物，我就跟他玩了一下。后来我就醒来了。好，我说为什么要留意我们的意识从梦境要到实相来的这个过程的瞬间，因为我就在这个感觉里面，我突然心里就开始出现一些话，他告诉我一种生活的态度，养生之道。养生之道就是要慢慢慢吃，慢慢喝，结果金城武的那句话也跑出来了：世界越快，心则慢。 啊，然后他就讲说十一点要睡觉啊，然后做事情要慢啊，很多事情都要慢慢来。然后我就醒来了，然后我就赶快把它记下来，然后我那一天都没有咳嗽，好妙，对不对？我一直到现在，今天是礼拜二了，快一个礼拜了。好，偶尔又是很干啊，空气很干，会稍微痒一下，咳几声，可是不是过去的咳。我就一直在观察我自己，礼拜三清晨做完梦，然后接着下来礼拜三、礼拜四，后来礼拜四、五、六，我们员工培训到溪头去。好，我一路都在观察我自己，我现在没有咳嗽了，就这么神奇，我咳了快五个月。咳嗽药水不知道喝了多少罐，我都开水药都没有用。我虽然有看医生，可是我不爱吃药，仅供参考，有一餐没一餐的。可是我也觉得吃药也不会好。好，我自己有这个感觉。可是好妙，从礼拜三到现在，我就在观察我自己。哎，我在做这个梦之前，好像有点感冒要发烧，咳得更厉害，整个胸腔啊会空空空那种声音哦。后来就在礼拜三那个梦境之后就好了。后来我就很懊恼，我怎么没有赶快把它吃下去，否则就可能更厉害了，对不对？但是梦境都是象征性的意义嘛。后来我自己就把它解释成，也许在梦境里面啊，其实有得到一些良方，有没有？他有讲生活之道在慢，有没有？要慢慢来，因为我的个性很急，我的个性是非常急烈，而且非常没有耐心。我同时可以做八件事情，这样，好，可是都很急。我就发现我吃饭也急，喝水啊什么都急。有一次，我突然发现我最近喝东西的时候怎么老呛到，一呛到就咳嘛。我突然有个警觉，原来我喝水也太快。啊，有的时候一边在喝，还要一边讲话，并没有专心的好好的喝那口水，或是喝那口汤。突然警觉到，然后更进一步的警觉到，你看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都在教我们什么呢？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啊，生活的点点滴滴，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它都在教我们什么？就我们到底看到了没有？哇，所以为什么说修行就在生活里面？哇，我慢慢去体会到这个道理，所以我继续在观察我自己。哎，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咳嗽，然后我的动作有没有更慢一点？啊，那你知道习性啊，很难改的。比如说吃饭又快，你突然想到这句话，慢慢吃；喝水又很快，就慢慢喝。哎，就开始变成一个提醒，你的习惯就开始不知不觉的慢慢在调整。哇，所以好有趣，对不对？后来我就跟我们一个同学哈，因为他也在生病的过程嘛，我就跟他讲，好好的去敷梦，好，在梦里面去得到你的疗愈，醒来的时候有觉知的去觉察自己的习惯，好，然后在做梦的时候去敷梦，去酝酿一个疗愈性的梦，去酝酿一个能够给你一些什么灵感啦，给你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指示吗？甚至于给你吃点什么？好，给你吃点什么？我很久以前也做过一个疗愈性的梦，好，因为那时候也是身体不舒服。后来我在梦里面，我就看到有一个男人给了我好多彩色的小小豆豆，有点像小药丸。吃着吃着，哎，真的吃起来我就好了，多好！梦里面的药都比较好吃，都不苦。好，所以哎，各位敷梦，你看这也是赛斯在说的，对不对？啊，很有趣。好，我们大家休息五分钟，好。